JustPod。
这里是中间地带，我是袁灿星，大家好，
我是海博。这一期的节目嘉宾呢是史学博士、文史作者袁灿星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袁老师其实写了很多面向公众的这种历史作品啊，像大清内务府啊，还有草原帝国、准噶尔等等，非常多了。那在我看来，其实尤其这两本书，其实把清朝的这个满人属性和内陆亚洲属性都做了这种展现。那这一期呢，我们不聊内亚，而是继续我们之前的这个海洋与海疆的系列节目啊。其实袁老师又写了一本新书《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写完了清朝，写明朝，确实这写的非常多呀，也写的很快。那这本这个《大航海时代的明朝》，其实是用了很多全球史的视角，当时是怎么决定想要写这样一个主题的呢？
这几年呢，因为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切合时代的，我们可以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闭关使我国有利润啊等等啊，这个去年引发了很多的波澜。而且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朝贡天下的体系，当到了1500年之后，遇到了一个追求自由贸易的来自西方的一个体系，这样的两种体系之间发生冲突，发生碰撞，而这样的冲突呢，影响明代的中国乃至于后世的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的惯性，所以决定写一个通俗的书籍呈现给读者们。
其实现在很多历史写作都是不以这种上层或者是中央朝廷的视角作为一个核心的展现了，但这本书读下来，我还是觉得这个非常 old school 啊，就是非常传统的那种中央的那种视角，是以明帝国的朝廷作为这个核心去做这种展现的。那凸显这样的视角，是不是也有想以这种国家为主的这种主视角去做这样的展现呢？
因为这里面呢，跳不过这个对于中央朝廷的一个描写。你开篇就要写这个朝贡体系，写这个海禁政策，写保守分疆，那这些就离不开对于中央朝廷的关注呀。而且呢，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呢，以这个明帝国为中心去进行一个撰写，那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1500年之后啊，就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他们对外开拓，其中最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来到东方与大明王朝发生中央关系，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那么当日的三角贸易啊、大帆船贸易啊，中国是最重要的一方嘛。所以写作刚刚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自然离不开中央朝廷的描写。而且这里面呢，就是说涉及了一个，就是说历史写作中的 old school 问题啊。这个我也一直在考虑，历史写作呢如何创新。就我们从历史学的研究来讲呢，它强调啊新观点、新史料、新方法，这三点呢其实在当下要做突破比较难。所以说呢，我想呢，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可以说在一些观点方面，就是通过已有的史料分析得出新的观点，能做到这一点，我想就已经有一点点的一种突破了吧。
您把它设定了一个朝贡体系嘛，其实在这个历史学界似乎对于它是不是一个体系还是有点争议的，是吧？
对对对的，这个各有各的看法，但是总体上来讲，这确实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朝贡体系，而且可以说是延续到明代、清代都在延续这个体系，乃至于今天的一些人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体系思维的一种历史惯性的延续。
可能很多读者对于这个明朝都是一个非常保守啊、封闭的这种印象了。会主观的觉得他们可能在海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活动，但是我分享一个我曾经那个看过的一个电影啊，就是当时程晓东拍的那个《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那是属于这个徐克拍了这个《东方不败》之后的一部这个续拍的作品，里面都有就这个水师提督，包括西班牙人、日本人，在一个架空的这个黑木崖的这样一个地方去做这样的斗争吧。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魔改的这样一个电影，但是他把这个明朝水师、西班牙人、日本人都融合在一起了，他也能看出这个香港导演的一种想象力跟一种眼光吧。他就其实是把明朝当时在这个某一个地区的这种海上活动给通过这样一批人给展现出来了。当时我看了之后还觉得这是很扯的一个事儿嘛，但是后来读更多的历史才发现这其实是有这样一个大概的历史脉络在这里面呢，只不过他做了很多想象力的呈现。
这个我可以用一个人的话来讲，利玛窦。 明朝的时候来到中国，他发现中国是两个世界，南北方截然不同。南方大量使用白银，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苏南夜航船川流不息。那么他到了北方，发现北方一些地区还是实物交换状态。在北方，李自成被裁员了，他找不到工作，只能投身于反明的大业之中。那么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大明是复杂的，保守封闭，我们一般对明代的印象是这个，但是呢，这个可以用来描述明代的政治中枢机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另外一面是，在明代中后期，江南社会在经济文化上面是极其发达的，商业繁荣。我们可以看到在明代的小说里面，一些中国海商走海贸易啊，
对，
你比如说拍案惊奇中一个文若虚到东南亚从事海外贸易。我曾经去过长江边的一个小镇叫唐氏，现在呢叫沙家浜，很有名了。明末的时候，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个地方啊拥资20余万两者有数十万家呀。这个地方每天都在歌舞升平，张灯开宴啊，家家都富豪们都养着这样的梨园，每天大家都在比赛看谁的这个演出好。
嗯，
那这也是一个繁荣的一种描述。我们如果再看明代中后期的一个文化层面，你比如说屠龙啊、汤显祖啊、公安三元啊、张岱这些人物，看到他们我们就不会得出明代保守封闭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我们呢，不要将明代政治上的保守封闭套用到社会生活文化层面上，同时还有一点，不要把北方的一个保守的特征加到开放的南方之上。所以我们就出现了东方不败中的一个日本西班牙明君的结合想象。作为一个最早接触西方的区域，作为中国与欧洲国家第一次发生冲突的屯门之战的发生地，在后世的口耳相传之中啊，这样的一种故事影响民间。那香港导演难免受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影响，将它融入到电影之中，这也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背景。
对，其实之后我们可以更多的详聊，像刚才袁老师提到的这些，在海商其实是非常有这个，在早期的全球化中是非常有这个影响力的，横贯东亚和东南亚都有过他们的足迹啊。但是刚才您也提到，其实明代的中央政府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保守的这样一个政府啊，自古以来从他的这个有名一代开始就有这个所谓的海禁传统。当然这个海禁完全是针对所谓的民间社会的，它是加强控制的民间控制的一种方式了。从朱元璋开始，似乎天生具备了这种所谓的危机感吧，它有北方可能有北元的这种问题，西边还有这种崛起的这个铁木尔的问题，海上有残余的这个元代势力和这个日本海寇的这种结合。我自己看您这本书或者看一些其他的历史作品，就相当于会把这个海禁和所谓的修北方的长城联合在一起啊，它其实都是一条这个封锁线嘛，然后就是做出这样一种防守的姿态。当时在有明一代开始，朱元璋时代是不是相当于北方的压力还是更大的，它的海上的压力其实是相对小一些呢？
这里面就涉及了一个明初的战略。在明初呢，明廷对于北方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它是采取攻势的，在南方采取的是防守姿态。在退到塞外之后啊，北元啊它实力仍然强劲，当时描述它引攻之势不下百万众啊。所以朱元璋对于北元很是忧虑，他自己说忧在漠北，亦未一日事也，就从来一天都没有放松过。朱元璋为此他肯定元代是一个正统王朝，而元和明的交替是一种天命，这样的话呢，他就得到了一个明廷的正统合法性了。但是北元的存在啊，仍然影响到朱元璋所建立的大明政权的合法性。所以开国之后，朱元璋将他的主要精力放在北方，这也是为了证明他的一个正统合法性啊。
嗯，
这里面呢就讲了朱元璋的一个心理问题。我们经常就是讲呢，在一种物质极度匮乏之下，人会产生一种别样的自卑，而由于这样的自卑呢，又产生一种另类的自豪。这朱元璋就是这样的一种综合体，因为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成长的环境之中，又经历各种样的苦难，所以他很自卑。因为这样的强烈的自卑又让他需要证明自己，所以他不断的要对于北方进行开拓，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合法性。那么对北方进行攻势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南方呢，原来称雄于南方的方国珍在元末就已经投降朱元璋，但是他属下的一些势力啊， 在海岛上面与倭寇结合，在沿海出没，那么进行骚扰。为此呢，朱元璋将沿海居民撤出，同时呢推行海禁政策，以集中主要兵力对北方采取攻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洪武28年的时候，朱元璋立出了一个叫做不争之国，主要的呢都是海外的国家，告诫子弟不要去打。
嗯，
这也是他一个海疆防御政策的体现。而从中国大历史来看，北方的游牧部落肯定是最主要的威胁。
对，
南方虽然有倭寇骚扰，那是小股的，抢劫钱财为主要目标，并不是大威胁。那么后来到了嘉靖朝，由于全球化时代，由于葡萄牙人到来，由于火器的使用，才使得倭寇成为一个大威胁。啊，我们还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现象，朱元璋这个人很自傲的，但是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日本丝毫不给他面子。哎，老脸被打了几次，但是朱元璋虽然暴跳如雷，但是没有对日本兴兵。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明代啊，他持续修建长城，但我们不能将它视作一个纯粹的防守战略。
嗯，
直到土木堡之变前，明廷对于草原各部是采取的一个攻势的，只是土木堡之变之后，明军大溃，此后呢，才陷入了一个被动防御状态，而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末。
对，朱元璋之后，朱棣不是还是当时出征这个北方嘛？
对对对，
嗯嗯。您刚刚也提到，他就是朱元璋有这个所谓的海上不争之国嘛？他其实在建国之后，就洪武二年，
嗯，
就开始知会这些海上的国家，像日本呀、爪哇呀，特别是东南亚这些国家前来朝贡嘛。他其实也是希望急于受到这种四方认可，以加强他这种天命吧，天命归属嘛，因为他也是需要这种所谓的承认的嘛。那朱棣后期作为这个叛乱称王的人，他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啊？郑和下西洋是不是也是在追求这种所谓的道统跟天命的这种所得呢？
那朱棣这种正统性的宣誓啊，比他老爹朱元璋更加急迫啊。
对对对，
朱棣抢了侄儿的江山，这个老百姓偷偷都在戳他脊梁的，这家伙把他侄儿的江山给抢走了，虽然他大权在握，他还是要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来证明自己权力的正统性。所以呢，在朱棣时期，在海洋上面有郑和下西洋宣告天威，在陆地上面有对北方草原部落的亲征，有对安南的征伐，来证明皇帝的功绩。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历史上面，历代帝王要证明自己，途径很简单，几种嘛，天降祥瑞，重大功臣，还有一个就是战争啊。那郑和下西洋，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个重大功臣，向海外宣示天威，稳定朝贡秩序，哎，让海外各国安分。同时在海外呢，郑和收集各类奇珍异宝，采购各种珍奇动物，作为祥瑞进贡。
嗯，
其中最吸引人的呢，就是所谓的瑞兽麒麟啊。那麒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长颈鹿啊，满足皇帝的心理需要。而且对于这样的皇帝的心理，朱元璋就有准确的把握，所以就立了不争之国，就让子弟不要没事去打大仗，证明自己很牛逼。那么到了朱棣时期呢，他就可能忘记了这个老爸的教训了，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正统性，发动了几场战争。其中有一场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对安南的战争。因为安南国被朱元璋明确的立入不争之国，立入不争之国，那么你违背了老爸的教训去打，那么这个为什么呢？还是为了证明他的一个正统性，证明一个合法性。而在安南战场上取得的胜利，确实是极大的提升了朱棣的声望，证明了他的一个所谓的合法性啊。当时各种马屁文章铺天盖地啊，把这个安南攻下来之后，什么盛名伟烈，传之百世，汉唐以来从未有过。哎呀，这个朱棣自然这个面子上非常有光。哎，老百姓一看，哇，皇帝还是不错的嘛。啊，
明朝最初的那个年代，其实它是如果用一个大历史的框架来看的话，它可能也可以视为一种另一次的这个南北朝，是吧？因为北方确实是没有所谓的这个一统嘛，就是它还是一个非常偏安一隅的这样一个状态嘛。
你可以看到这个朝鲜当时的态度，高丽当时采取的两属朝贡，一方面对北元朝贡，另外一方面对大明朝贡，所以这个朱元璋也比较恼火，这个墙头草左右摇摆嘛，但是不得不劝诱，宣示一下天威，给点好处来朝贡啊，挣点钱等等等等。
西边的问题开始逐渐的解决之后，就是铁木儿去世之后，相当于西边一个很重要的威胁就是失去了，明朝相对来说也就安定一些了。那到葡萄牙人到来之前，其实这期间明朝在东部亚洲海域就有了这种所谓的朝贡的传统，那民间社会呢也有一些海上贸易，民间社会的这种海上贸易其实从宋代元代就逐渐的开始了吧，它其实不是说忽然间出现的吧。
啊，是的，唐宋就已经有这样的一种传统，而且包括在元代到海外从事贸易，乃至于移民去东和今天的东南亚，已经开始在沿海大量的出现了。
嗯，所以即便是有所谓的这个海禁政策，其实在这个明代初期海上也是自由，就是沿海地区也是自有其运行规则的吧。
嗯，
有些历史学者像蒲正民教授就曾经用这个南海世界经济体系来命名，就是1405年之后这一段，就是早期的全球化在中国这个南中国海的地区，它其实形容这个贸易之间频繁往来是强度是很高的。
这里面非常有意思，我们在歌颂郑和下西洋的同时，我们忽略了一点，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把很多中国海外华商势力给剿灭了，当然官方称他们为海盗，但是这是中国的海商集团，
对，
然后已经到了海外去了呀，东南亚很多就是地方形成了他们的力量
聚居点，对，
啊，对，所以郑和下西洋呢就是说垄断了一个海外贸易市场，那么大明通过官方来控制香料啊这样的贸易，获得巨大的回报对于朝廷来讲，但是呢他压制了一个社会的一个整体向外的一个力量的发展。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明廷呢一直是不鼓励中国人出海贸易的，
对，
所以在郑和之后，明廷请注意一点，郑和之后明廷对于下西洋这样的行动失去了动力，也就是说大明放弃了大海之后，那中国各股民间力量啊如鱼得水啊，纷纷参与到海外贸易之中，带来了一个南海贸易的大繁荣。所以当时中国商人从事海上贸易，大家合伙共同出资造船租船雇人一起去从事这样的冒险，由于这样的一种无秩序状态，没有朝廷控制状态，反而带来了一个海贸的繁荣。
嗯，
而此时的海上贸易呢，这样讲，它的一个海上贸易的规则这个时候还没有成长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还处于一个野蛮成长状态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的中国海商从事贸易的时候都带有武装贸易的性质。
嗯，
这点欧洲也是，
对，
但是欧洲呢它不是说因为它犯法，它是想去抢劫，可能中国呢因为它一方面它是海贸是犯禁的，违背国家法律的，
嗯，
为了对抗官府和海盗，所以要携带武器。这里面我们讲的海上贸易的运行规则啊，还处于一种成长状态之中。我们可以这样讲，海上贸易的规则要到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到来之后才会慢慢的形成，这点也是全球体系形成之后的一个发展。
哎，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很有意思，就是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这种变化，他下西洋可能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这样一个现象。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
现象。下西洋结束之后变成了一个国退民进的这样一种现象。
民进，哎，这非常有意思，你这个国家一退，这个民间力量就繁荣了。
嗯，
啊，非常有意思，这个。
对对对。您刚刚提到就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到来啊，我其实看过一些材料，就是最早到的中国的这个葡萄牙人叫做 Owis， 您的书中其实把它译作叫阿尔瓦雷斯嘛。那他是1513年好像到的这个广东的屯门，就是现在的澳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的。葡萄牙人最开始进入到中国之后，也是曾试图按照这个明帝国的这个朝贡制度去跟中国进行这种贸易往来的，因为当时他有这个使团进京嘛，准备觐见当时的正德皇帝朱厚照，但是朱的这一次意外死亡其实把整个历史进程可以说是打乱了。那当时明帝国出现这次意外死亡之后是怎么处理这个葡萄牙人的问题的？
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慢慢讲。
对，
这个欧维斯呢非常有意思，他不但来到了广州屯门，还到福建沿海去探索，还找到了适合贸易的港口。
嗯，
这个葡萄牙人来到广东之后呢，他一开始想要入京朝贡，但是大明朝廷一看朝贡国名单之中没有这个弗朗基，葡萄牙人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想了个什么办法呢？因为在大明的朝贡国名单中有一个国家叫做马六甲， 马六甲呢已经被葡萄牙人给占据了，然后他就冒充马六甲使团，然后呢再去攻关。他们使团的翻译叫做活者亚山，是一个中国人嘛，是苏州洞庭人，就太湖人，到东南亚去贸易，然后在那边学会了葡萄牙语，作为一个翻译就回来了。这个人呢就懂中国的规则，走太监的门路送钱，然后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使团的身份进入，先去南京，因为这个时候正德帝在南京嘛，在南京就是处理宁王之乱，然后来再去北京。那么去北京之后呢，正德帝呢对葡萄牙人还是蛮感兴趣的，与这个翻译还经常在一起玩玩，学几句葡萄牙语。那么葡萄牙人呢在等待接见的时候发生大事件，就是正德帝去世。而正德帝去世的同时呢，这个正牌的马六甲使团逃到了大概泰国去了，然后也来了，然后向大明诉说，这个时候就要必须处理这个问题了呀。而所以新登基的正德帝决定，一方面将这个葡萄牙使团抓起来，另外一方面要让在屯门的葡萄牙人退出。这时候呢，葡萄牙人在中国从事贸易发了大财啊，而且在广东屯门修建了就是西方的军事堡垒，他哪肯走啊。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与近代西方国家的第一次冲突发生，这个大明派了军队去打，结果面对这个西方式的这样的一种碉堡军事堡垒，同时还有西方的军事武器，根本就打不下来。所以在这场战争给了中国人，当时的指挥这场战争的中国人以巨大的冲击。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官员叫做汪洪，他发出了呐喊，什么呐喊？斯弗朗基以制之，就是后来的以夷制夷嘛，学习老外对付老外。葡萄牙人中间呢有一个中国人叫做杨三蛋啊，也是到海外去闯荡，学会了火炮的铸造技术。大明朝廷派人进入堡垒，潜入堡垒，也是一段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了。然后对他进行思想工作，然后许以重赏，让他回归大明，报效祖国。然后呢，到了约定的时日，这个杨三蛋就好比当年的科学家从美国偷偷溜回来一样，哎呀，溜到了大明这一边。然后在一番慰劳之后啊，让他来造火铳、造火炮。于是拥有了同样的火铳、火炮之后呢，就可以弗朗基人，也就是葡萄牙人给赶走。经过此战之后啊，中方的火炮技术、火枪技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后来戚继光就讲过的，这个弗朗基人的这个鸟枪啊，射程在百步之外，精准的命中目标，破甲能力特别强大，是原来明军所使用的三眼铳所不能比的。所以大明的这样的一个火炮火枪技术立即提升。
对，
而葡萄牙人呢在广州屯门被赶走了，赶走了之后呢，请注意他去哪里了，去了浙江福建。历史上面呢对此有清晰记录，嘉靖19年四个姓许的中国人从马六甲等国啊勾引弗朗基国夷人到了这个浙江双屿。所以到了浙江双屿岛之后，葡萄牙人将此占据从事贸易，一时之间成为东南亚地区整个远东地区最繁华的地方。中国人、葡萄牙人、日本人、琉球人，还有东南亚各地商人在此从事贸易啊。
对，成了一个中转的很重要的港口。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点呢，我们要注意，原来中国海商集团面对明军的时候，面对郑侯舰队的时候，他没有还手之力。当葡萄牙人到来之后，他把火器带来了，武装了中国海商集团，所以他们敢于与官军对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之后，官兵和海盗打不过，为什么？他有火器啊。然后大明朝廷也决定在嘉靖27年决定围剿双屿港。为什么要围剿？害怕这个火器传到日本去。其实这个时候海盗汪直，就是海盗集团的一个头目汪直，有一次从泰国，就是暹罗回国的时候，与海风刮出了风向，把他刮到了日本种子岛。结果他带了几个葡萄牙人下船，表演了一下这个火枪技术，种子岛岛主大为震惊，立即高价把这个火铳技术给买下来，实际上已经传到了日本。所以嘉靖27年之后，请注意这一年非常重要，明军攻入双屿岛，葡萄牙人逃到了福建，在福建又被明军打击，然后又前往广东。五年之后，嘉靖32年，这一年也非常重要，诛杀了澳门葡萄牙人作为一个立足点。
对，我其实看到整个葡萄牙人用交租金的方式在澳门居住下来，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连哄带骗的， 好像当时的这个广东的地方官员是接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的。
对对对。
我不知道这个当时帝国的中央政府是有什么意见下来吗？还是说当时广东地方官员就把这个事儿给瞒下来了，也没有上报？
从地方上来讲，葡萄牙人的到来从事贸易能够给就是说广东地方带来巨大的回报。葡萄牙人被从广东赶到福建去了之后，广东立即就萧条下来了，现在又回来了，而且表现的比上一次不一样，这次表现的很客气，见到官员也知道送礼了，哎，官方得到了这样的好处。那么对于葡萄牙人在广东沿海的贸易啊，这样你不到广州来还就装作不知道。而且随着贸易的开拓，葡萄牙人等国商人啊交纳了税之后啊，哎，可以进行半公开的贸易，也获得了上川岛啊浪白澳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成为一个新的贸易地。嘉靖32年呢，就是葡萄牙人通过这样的一个纳税啊行贿的方式租借了澳门，这是得到了明廷中央到地方的默许，这是不能在历史上面正式记录的。
那
从地方上来讲大家都有好处，从中央朝廷来讲，这个时候的嘉靖皇帝哎呀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年了之后的一个状态，他迫切的需要什么？修仙。嘉靖皇帝最热衷的就是修仙，而当时他修仙需要大量的特殊材料，其中最重要的一味材料龙涎香，在谁手里？在葡萄牙人手里。这个皇帝看到葡萄牙人手里有这些修仙必品啊，只能哎呀租就租吧，咱就当不知道呗，但是东西一定要给我搞到哦。所以这是不为人知的原因。所以葡萄牙人呢利用这样的一种香料啊作为筹码与明廷进行博弈啊，然后最终把这个地方拿到了。所以皇帝的私欲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馅料。
对对对，都是为了私嘛。广东地方呢为了这个私下的每年大概是有500两的叫做海盗汇金，就贿赂你的，这500两是给你的。
就是皇帝也有这个利益了，那地方官员也有利益了，那包括葡萄牙人自己也有利益了，
对，三方得
了
好处，
一个和解。其实整个嘉靖期间的海禁还是非常严厉的啊，它包括这个就是海寇倭寇的这种问题。其实我们都大概的知道，嘉庆之后的隆庆帝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开海的决策，叫隆庆开海。因为我其实是在这个高中时候我就知道有这样一段历史，是因为我当时也是看一部这个武侠小说，当时就叫隆庆天下嘛，他写的就是这个隆庆开海之后在海上的一些这个武侠小说的这样的故事。为什么有这样忽然有这样一段开海的这个决策呢？那开海之后对于这种所谓的朝贡贸易是不是也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冲击呢？
其实在隆庆开关之前，广东啊福建啊浙江地方一直在呼吁，哎呀不要再搞海禁了，因为海上贸易带来的利润太高了，你禁不住。所以由于你不断的禁，就出现了嘉靖大倭寇。嘉靖大倭寇它的主力是中国海商，得到了葡萄牙人的火器技术支持，得到了日本善战的倭寇支持，再结合熟悉中国沿海地理特征的商人集团的支持，三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嘉靖大倭寇。而这样的嘉靖大倭寇就持续不断，那么就让地方上很头痛。所以在隆庆元年新皇登基，这个时候要摆渡维新，一切要改变了呀。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福建巡抚叫做涂泽明，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涂泽明首先上奏请开海禁，准到东西二洋啊从事贸易。那么皇帝的也知道这个海禁进不了啊，那嘉靖帝在的时候他可能为了这个面子一定要死撑下去，哎，不能进也要进，也一定要进下去，这涉及到皇帝的面子。哎，现在新皇帝登基了，没有这个历史包袱，那就开关了，改革开放了。隆庆开关之后呢，他选择了一个粤港作为他的一个出海贸易地，那么这可以视为是大明朝廷在内外压力之下无奈的一个选择。而且这样的开关是有限开关，你首先海商要去官府申请交纳税，这没有问题，其次只有特定地区的中国商人才能出海贸易，你比如说泉州、漳州、福州等。同时第三点还最重要的一点，禁止中国商人去日本贸易，但是高额的利润仍然吸引中国商人前往日本贸易，而大明朝廷要打压，这个时候又发生冲突，你根本就没法形成平息海寇的目标。所以说他对于海上贸易确实带来巨大的冲击， 能够合法贸易的这样的利润啊，让明廷感到很惊愕，就是不断的在膨胀，不断的在上升，因为海上贸易带来的收益。但是持续不息的倭寇问题并没有由于隆庆开关一夜之间停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历史书中描述说，隆庆开关之后四海静安，没有倭寇了，没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隆庆开关之后，大批华人海盗集团纵横大海，最著名的你比如说李旦、林道乾、林凤、郑芝龙等等。这里面呢，就是说我提出的一个我的看法，就是隆庆开关之后，倭寇问题仍然持续不断存在。倭寇问题其实就是海盗问题，但是为什么在历史书中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没有倭寇了呢？这是一个大明官员的文字游戏。在隆庆开关之前，出海贸易被视为是叛民，就叛变奸民啊，乃是大恶，官府必须雷霆手段加以打击。而且一旦发现这样的，就是说海盗集团骚扰沿海，这是地方官员治理的问题，是你治理不力啊。所以地方官员一旦发现这样的事件，他往往把它当作倭寇来袭上报。倭寇那是国家层面的事件，是朝贡秩序的事件，是皇帝需要处理的事情，而不是地方官员的事情。皮球一贴贴给倭寇，地方官员就不用承担责任。但你如果说是哎呀海盗闹事，那处罚你的。所以到了隆庆开关之后，就不称他为倭寇了，没必要称。为什么？因为一方面已经就是说你这个可以合法贸易了呀，你不要再装倭寇了，你来到我这边来交钱纳税啊，只要不去日本就可以，就是上任要宣告一下，所以你不要再称倭寇，就称如果你再闹事，那就明确告诉你你是海盗。而且其实呢，这个时候成为海盗那也不是我的问题了呀，这是你互市贸易，你可以出海贸易了呀，这是我们叫做互市贸易体系中的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哎，那就不怕了，就上报的时候就称海盗。所以你可以看《明实录》中它一个明确的变化，在这个隆庆开关之前都称倭寇，一开关基本上都是称海寇、海盗。如果确实有倭寇来闹事，哎，那也就称倭寇了。这是中国政治中的一种比较聪明的方式，就是玩弄文字游戏。你看两个简单的字一变化，中间多少玄机在握啊。
这是地方政府的一种这个应变策略是吧？
哎，博弈，与中央朝廷的博弈嘛。哎，你称倭寇嘛，就不处罚我了呀。我称我海盗那叫处罚我了呀，我那我干嘛叫我海盗闹事呢？所以全部叫倭寇闹事嘛。
对于这个海上的贸易啊，明朝其实一直有这样的特色啊，就是忽进忽开。那个隆庆之后其实又有一段又闭关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又海禁了一段时间。
这个历史的发展都是这样，当历史朝前走几步之后，突然一批声音跳出来大喊，哎，不能这样，老祖宗的惩罚，哎，这些东西带来了变化，带来了新的秩序，可能冲击了我们的天下秩序，冲击了我们的王朝统治，影响到我们的礼法。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样的声音。当你这样的社会发展之后，有很多异样的声音跳出来大呼大叫啊。这个在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之中都会出现。朝前走十步，然后又退五步，再朝前再走十步，再退五步，再看，哎，还不行，还得再朝前走。所以说这样的历史的调骨就在于这里，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就是从来没有学到经验教训。
在开海之后所谓再一次实施这个海禁，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件导致他去重新去做这种海禁政策呢？
这里面还是有的。你比如说荷兰人的到来就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对沿海海疆的这样的一种冲突，那么乃至本来就是说已经默许郑芝龙集团与这个荷兰人从事这样的贸易，后来就是新的福建巡抚上任之后嘛，他又严格禁止郑芝龙集团与荷兰人从事贸易，最终引发这个郑芝龙集团与荷兰人的决裂，双方爆发了一场大海战嘛。这也是影响一个历史进程的一场海战。所以这样的历史就是说在万历朝也是这样的海禁政策也是不断的在强加重复等等。但是呢你禁不住啊，请注意一点。你比如说万历年间这个华人到海外去从事贸易开拓之后，这个万历皇帝自己都被吸引了。有一个 中国人回国从菲律宾回来，告诉万历皇帝说在马尼拉有金山，上面在喷金子，皇帝都被吸引了，让人去看看到底有没有金山。哎，看没有。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事件，就是好多人都写过类似的事儿，就是其实万历皇帝让他身边一个太监去这个马尼拉找这个白银吧，应该是找白银的故事。然后在他其实这个太监到了马尼拉之后，还引发了西班牙人和当地华人的这种冲突，引发了这种大屠杀事件。然后但是这个太监就一走了之，然后剩下的是当地华人跟那个西班牙人的这种大冲突吧。
是的，是的。这里面的一方面涉及到私人恩怨，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这个就是国家的层面的问题。
嗯，
从私人恩怨上面来讲呢，当时的就是菲律宾驻马尼拉的总督，他的父亲被一个中国人叫潘和武给杀掉了。杀掉之后呢，就是他一直希望明廷把这个人交给马尼拉，但是这个中国潘和武这个中国人呢逃到了大概东南亚不知哪个地方，还找不到。马尼拉总督呢一直对中国人是怀恨在心。而大明官员呢到了这个马尼拉之后呢也比较嚣张，然后他们来了之后呢，在马尼拉的华人呢也借助中国官员的到来，宣称大明朝廷要来马尼拉开拓了，要来菲律宾开拓了。其实大明朝廷根本就没想到来，就想看看有没有这个金山银山，就是有，我想万历皇帝也不会派兵去这个把马尼拉抢过来，只是皇帝的一时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好奇嘛。但是西班牙人就警惕了呀，那你说大明朝廷要来抢我这个地方，那不得了的，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所以决定提前动手把你这个华人给干掉。所以这个在嘉靖27年还哪一年就爆发了菲律宾马尼拉大屠杀，把华人基本上都杀掉了。
嗯，我们最早提到了其实葡萄牙人到来之后在双屿岛跟海盗海商集团的这种互动，刚才还有说了这个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和华人的一些互动，那之后荷兰人到来之后他们和海商集团又发生了哪些具体的这种互动呢？这是不是也有很多这种像葡萄牙人这种联合的这种例子呢？
荷兰人呢是万历29年来到的，到了广东，出现在这个香山澳。荷兰人有一个巨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他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铸炮技术，而且他们荷兰人呢身材高大，都穿着红衣服。
嗯，
所以一来之后给大明官员啊和大明的民众以巨大的视觉冲击力，所以称他们为红毛人、红毛鬼。那么荷兰人来到之后呢，他迫切的想要进入中国贸易，他们新教徒啊仗着贸易的渴望超过了这个原先的这种天主教徒，比他们更加狂热，想要从事贸易。结果到了广州城里面谈判，地方官员是非常想跟荷兰人从事贸易的，为什么？能挣钱。但是大明说在大明的朝贡国名单中没有荷兰，不好意思，不能和你贸易，所以没法贸易。所以荷兰人迫切的想要进入中国从事贸易，又不能进去，所以他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给大明朝廷压力。同时他们还想攻下澳门，因为澳门可以跟大明从事贸易啊，我把澳门拿下来，我就可以与大明贸易啊，
取而代之。
对对对，但是这个葡萄牙人守卫澳门，这个战斗力突然爆发，小雨之爆发。而当时呢还用这个烈酒把300名抓来的这个黑人奴隶灌醉了，然后给他们发了武器，一顿冲杀，把这个荷兰人给杀退了，然后保卫住了这个澳门。所以葡萄牙人击败荷兰人之后，荷兰人呢他就退到了澎湖列岛，占据澎湖列岛。占据澎湖列岛之后，明军在天启四年呢就要攻打澎湖列岛。当时明廷一个非常不能为外人道的一种就是心思，就是说你到澎湖列岛不可以，但你退到台湾岛就可以，因为台湾岛还是野蛮之地，我大明还暂时可以容忍你去，但是你不能到澎湖列岛来。所以当时打这个澎湖列岛也打不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明廷请来一个中国海商集团领袖叫做李旦，非常厉害的一个海商集团领袖，请他调解，哎，就说你赶紧去台湾岛那边野蛮之地啊，你去了我们不管，但是不要来澎湖。所以经过李旦调解，荷兰人退到了台湾。
嗯，
此后呢以李旦作为他的一个代言人，请他到中国居中调解啊，一个是帮他采购货物，另外一方面向中国官员贿赂，希望能够进入中国从事贸易。这个李旦非常厉害，他去世之后呢，他在日本去世的，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个海商集团被封几个手下封掉了，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郑芝龙。啊，郑芝龙呢是在澳门成长的， 那么接触过葡萄牙人的火炮技术，也知道荷兰人的火器的厉害，所以他大量的使用荷兰造的火器武装自己，他得到了荷兰人的扶持，他迅速崛起。那么迅速崛起呢，由于是海盗嘛，那肯定要到福建沿海抢劫呀。那抢劫之后，这个福建官方很头疼，结果福建官方想到了一个主意，找到了荷兰人，说你把这个郑芝龙给灭了，我就让你到漳州去贸易。哎，这个荷兰人大喜过望啊，立即出动去灭了郑芝龙，结果反而被这个郑芝龙给干翻了。郑芝龙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强大了呀，所以这个荷兰人发现这个郑芝龙很强大，没法灭掉，然后呢就利用郑芝龙作为自己的代言人。
嗯，
那么在荷兰人的支持之下，郑芝龙先后击败了其他海商集团，那么称雄大海啊。那这个时候明廷受困于北方，在北方面临后金，也就是清的进攻，对于称雄大海的郑芝龙，他已经没有办法去围剿，所以转而采取招安政策。
当时天下之兵在这个辽东嘛，对吧？
对，没法打了呀。所以招安之后呢，郑芝龙具有了官方身份，那么官方呢就跟他讲，你不能再跟这个荷兰人贸易啊。那郑芝龙这个一旦有了官方身份之后呢，也与荷兰人呢也产生了一些就是说利益上的冲突，最终又与荷兰人决裂。所以这个时候荷兰人又扶持了一个海上集团叫做刘湘集团，去跟这个郑芝龙打。最后也就是说双方在金门外面爆发了一次海战，这次海战是在崇祯五年爆发的。这场海战非常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荷兰人与中国海盗集团的领袖刘湘进门组成联军，刘湘集团的这个战舰上面都挂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旗帜作为标识。郑芝龙得到了大明朝廷的支持，与明军水师组成了一个联合舰队，双方爆发海战。这场战争郑芝龙大获全胜，成为海上霸主，荷兰人呢打败了，退往台湾。这场战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进入全球化之后，就是远东地区的一个海上格局啊，是错综复杂的。其中大明朝廷对于海洋仍然是排斥的，懒得介入的，只是中国的海商集团壮大之后没法消灭，于是呢招安之后的郑芝龙呢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纵横于大海之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只是郑芝龙的这个海上集团马上就要面临即将到来的明末大变局，限制了他在海洋上的扩张啊。
其实从李旦开始，荷兰人跟李旦的这种联系，包括跟当时明朝的这种联系，其实李旦我们都知道他是从这个马尼拉到过这个长崎，他是在日本其实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力的，他跟日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幕府啊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其实后来知道，其实日本跟荷兰的这种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对对，
受荷兰影响很大。那是不是这种影响也是通过这个李旦这个管道带到日本呢？因为长崎包括跟台湾的这种贸易往来，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李旦做代理的。他其实荷兰人在这个日本的早期的这种贸易是由这个李旦来去代理完成的。
确实是，而且呢，当这个荷兰人退到了这个台湾岛，双方呢就在台湾岛上面呢形成贸易。日本的可能就是接触到了荷兰，而且荷兰呢当时呢它有一个特点，到了海外之后呢，它不宣传这个宗教。原先日本人他接触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他们是要传教的。
对，天主教国家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传教传统。
而且当时的日本国内呢，就在由于这个天主教引发了很大的波澜，正在剿灭天主教，乃至于出现了日本向这个荷兰借兵，荷兰用火炮去炮轰起义的日本教徒，帮助日本镇压了这个教徒反叛。所以荷兰对于日本的影响力是非常巨大，乃至于他们可以在日本开设商馆，一直从事贸易。当就是说日本选择闭关之后，那么仍然保留的一个，那就是荷兰可以仍然继续跟荷兰人从事贸易。而且就是说日本后世它有个影响巨大的叫做蓝旋嘛，这也是
对
对，也有这样的一种接触嘛，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它也不是绝对的闭关守国嘛，日本。
对对对，那整个早期的全球化，像17世纪通向中国的这个商船里面，白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品，关于这种白银的论说也是非常多的。像早期的白银是日本的白银到了中国，那之后西班牙人、荷兰人其实都带着美洲的白银到中国， 关于明帝国灭亡跟白银的论述也有很多呀，比如说白银的大量流入带来了通货膨胀，这是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还有说比如这个崇祯的忽然的海禁加上美洲白银的紧产，使得马尼拉的白银短暂性的无法流入中国，导致了突然性的紧缩，也使得明朝忽然灭亡。其实您书中采纳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观点啊，就是说输入白银跟这种财政体制的脱节，我觉得您可以具体来说一下这个观点，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大量输入的白银其实是没有受到国家财政体制的管理跟干涉的，导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运行体系。
我们可以看到啊，在明中晚期无数量的白银输入中国，带来了白银繁荣。那么这样的白银进入中国，那明廷不得不接受白银作为一种货币，而白银的货币化标志着原先掌握在官方手中的一个铸币权转移到了民间，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巨大的改变。
对，明朝那时候的官方货币其实是铜钱嘛。
对，而且在这个之前是纸币，纸币由于这个通货膨胀丧失了信用，无奈之下又重铸铜钱，而铜钱与劣质铜钱又被市场给淘汰，淘汰之后结果民间运用的是白银，而白银从哪里来？民间商业贸易带来的。也就是说货币来自于民间，而当时的官方对此没有任何意识，哎，这个白银也没有把它就系统化，也没有铸造这个白银货币啊，也就是说很粗糙的这个我们知道银锭啊，然后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等等。其实这也不是关键，关键是呢，这个白银进入中国之后，冲击着整个社会。明代商品最发达的地区东南沿省，今天的江苏啊、浙江啊、福建啊、广东等地，由于这个一条鞭法的推广，那么在经济最发达的南方地区，白银普遍使用。那么人力呢，从劳役之中解脱出来，投身到手工业生产之中。而在北方的广大地区，白银货币化没有完成，但是官方却硬性要求民间用白银来交纳赋税，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啊！为了换白银，老百姓把手里的白银粮食低价抛售去换取白银啊！所以顾炎武在山东登莱这样的地方看到当地没有白银，却让他们用白银交纳赋税。后来到了关中，顾炎武也看到民众丰收之后还要把这个妻子卖掉，为什么？有粮食没有白银啊，所以白银货币在北方造成了无数的矛盾，导致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入社会，而北方又无法像南方那样提供更多的手工业的岗位，如果再加上天灾，没法生活的无地流民数量啊是几何级的增加，所以就形成了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一种流寇啊。所以明末的时候呢，这个官方手中没有钱了，但是官方又无法对拥有大量白银的这样的一个特权阶层去加收赋税，只能对平民加征啊。这种压力呢，在这个北方白银本来就流通不足的北方尤其冲击巨大呀。所以北方民众的生存压力日夜加深，物价不断上涨，那么这样的农民破产之后，为了生存啊，只能走上暴力的道路。当中国被卷入全球体系之后，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而经济上得到了发展的这样的商人们，他们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突破，不得不依附于权力，听任权力把他们的就是说财富攫取以求自保，而不受限制的一个权力呢，在社会经济领域里面大肆掠夺，又抑制了经济的发展。那么经济无法成长，海外贸易所得到的白银的流入，我在书里面称它为是输血，国内权力的过度掠夺是抽血，与辽东后金与各地流民起义军的战争那是放血，大量的放血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财政与货币的这样的一种制度的脱节，权力的肆无忌惮，加深了危机，那么最终导致大明陷入越来越深的困境啊。这里面我认为呢，就是说明廷被纳入到全球体系啊，与大量的白银的流入，并不是明亡的一个根本原因。明定灭亡的根本原因呢，还是人口的数量到了一定的级别，无法供养这么多的人口，而且北方呢，这个与南方一整个体系脱节，南方呢，你商业流动可以提供生存的机会，北方你无法提供这样的机会，所以战争、饥荒、瘟疫，然后各种各样的天灾叠加在一起， 将大明王朝的血一点一点放掉，直到最后，最后大明王朝呜呼哀哉。
嗯，对，其实您提到这个白银跟这个财政体制的关系，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大量输入的白银并没有纳入到整个财政体系的这样一个体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民间来控制的这样一个本质的问题，而不是像之前是由国家来去统一控制的。有很多这个当时从东南沿海流入的这种白银，像一些荷兰盾，像荷兰的铸的那种白银，像西班牙人铸的那种白银，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不一样的白银在整个东南沿海是可以自由流通的，其实。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南方和北方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嘛。你像福建沿海啊这样的地区，它可能已经流行使用银元了，因为这样更方便更好计量价值。其实日本倒比大明更有这样的经济头脑，日本开始铸造银币啊，
白银
啊，对，他就把这个发行权控制在这个日本这幕府手中啊。然后通过这样的发行货币可以对经济进行调控，你这样的话你铸币权在手嘛，你这个原来就是无序状态啊，你这样的白银就是，或者你，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一点，民间为什么喜好把这个白银储存在家里，哇，地窖藏在家里。那这里面其实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官方他没有这样的铸币权，他也放任了这些，那民间一方面就是说要求安全，求等等保存等等，另外一方面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其实还是官方没有把这样的货币权控制在手，没有把这样的白银调动起来流动起来，所以最终也没有让整个社会由于白银的流动解决这样的生存问题就业问题，最后反而成了一个负担，最后导致了大明的崩溃灭亡。
刚才我们其实前面简单还提到了一个所谓的宗教的问题，其实最后也是很有意思，先看您写这个，因为明亡之后还有一段这个漫长的这个南明史嘛，我看您写这个南明其实跟这个传教士还有过类似的联合跟合作，像南明太后似乎还皈依了这个天主教是吧？
对对，
南明太后这个说服普米格去欧洲去寻求这个欧洲教廷的这种支援。其实整个清朝这边也是有像魏匡国这样的传教士的，那他是散播像清帝国这个新政权对于宗教啊对于外国人的这种积极态度的。我们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南明和这几位天主教徒的关系。我感觉像是当时这个偏安一隅、偏居一隅的这个南明朝廷，也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想要影响整个明清一代的这个过程了。
到了最后啊，南明朝廷他走投无路啊，迫切的想要拉到一根救命稻草。而这个时候，葡萄牙人和传教士给了他们希望，为什么？他们能够给他就是说提供一种武力上的支持，所以我这里面写到了几个传教士，你比如说毕方济啊、卜弥格啊，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卜弥格呢，他与这个明廷中就是南明的可以说第二个皇帝叫隆武帝，当隆武帝被关押囚禁的时候，两个人就有关系，所以隆武帝在福建一登基，这个毕方济立即就过去帮忙，所以隆武帝就请他去这个澳门搬兵请援。毕方济到了澳门，到了广州的时候，这个隆武帝已经被清军给抓住，然后后来绝食而死。毕方济呢，他没有忘掉他的使命，仍然到澳门去搬兵，借了300名葡萄牙人。而这300名葡萄牙人呢，携带大炮前往桂林，有传教士带队。到了桂林之后呢，还帮助防守住了桂林，立下了一些战功嘛。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永烈皇帝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整个战局越来越恶化，那么处于这样的一种不断的一个就是奔波逃亡状态之中啊，整个人都是非常恐惧的。所以他的后宫，然后皇太后呢也让他赶紧加入这个天主教受洗，然后呢这样的话希望得到庇佑啊，为他取了教名。所以整个他的太后啊，他的皇后啊，包括他的太子啊，都加入了天主教。乃至于为了获得帮助，他们派了一个波兰传教士叫做卜弥格嘛，前往欧洲去搬兵求救，希望得到欧洲各国和梵蒂冈的帮忙。这卜弥格呢，他这个非常充满传奇的，就是说一路上他是个波兰人，后来到中国来传教，在海南岛他考察这个植物啊什么的时候，还被清军给抓住，后来逃出来，逃出来之后后来又到了西安，从西安回来之后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南明的使臣前往欧洲。那么在澳门的时候被葡萄牙人给拦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在北京的传教士啊，你比如说汤若放啊，他们你刚才讲的魏匡国啊，
对，
他们又得到了清廷的优待，而且给澳门的葡萄牙人开出了更优厚的贸易条件， 南明这个时候也给澳门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就是贸易条件，以前从来没有达到的，这个时候都能达到了。然后呢，就卜密格就想方设法从澳门逃出逃，逃到果阿，从果阿之后呢，又从果阿逃出来。为什么？果阿这时候呢，也接到了葡萄牙人的命令，要把他留下，然后一路跑到欧洲。那么到了欧洲，他身穿大明南明朝廷赐给他的衣服，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啊，希望得到欧洲各国的认可，来帮助南明朝廷。在等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才进入了罗马，进入了梵蒂冈。就要把这个南明朝廷致教皇的信给交上去了，但是啊，出兵援助呢，教皇不予回应，他仅仅表示为这个一个已经就是说流逝的帝国乞讨了，这个帝国已经无法再挽回了，表达祈祷。所以在永历十一年的时候，这个卜密格到达了这个印度果阿，这个时候他也得到了消息，这个永历朝廷啊已经退到了中国西南，然后他就想通过暹罗进入中国西南，但是没有成功。后来又准备从海上进入越南，这次呢是成功了，但是历经了很多的风险啊，在船上差点被扔到大海里面去。那么进入中国境内之后，他就要想去寻找这个南明朝廷，没有成功。在缅甸啊边境的与中国的边境的时候呢，就是立即死掉了嘛。同时呢，追随他的还一个一个中国天主教徒。那么这个是已经成年了。你别小看这么一点点路程啊，花了好多年，
嗯，
所以把它埋葬之后啊，那么随从南明移城到一个深山里面去隐居，这个中国教徒呢叫郑安德勒。这卜密格的故事结束了，南明的故事结束了，但是全球化在往前推进，更多的故事在发生。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明清一代的过程中，传教士的这种角色还是挺有意思的。你像南明包括这个清帝国都在试图拉拢包括葡萄牙人的这种势力，葡萄牙的这种天主教徒去帮助他们去欧洲或者是去更远的地方去做这种宣传，其实是一种这个宣传策略了，如果我们用后世的眼光来去看的话。
确实是啊，因为在这样的一种战争争雄之中啊哪怕是宣传也好，一点点的武器的援助也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可忽略的。所以这个时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各种各样的贸易的机会。当然当大清夺取天下之后，一切另外再说了。
对，需要再重建一套新的秩序了。对。其实我们去看到，虽然明清一代的过程中还没有所谓的这个国际社会啊，但是因为这个早期全球化的这种大背景，像东亚如果有这种大规模的政权变更的时候，像全球化的因素、国际的因素都会有所显现了。其实像南明跟大清都借助这种天主教徒的这种势力，其实也是一个例证嘛。如果我们再往后看历史，后来的辛亥、晚清到民国的这种更替，那国际势力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了。这也是随着这个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际影响的这种程度也会进一步加深这种现象吧。
这一点确实是在大明朝廷较覆灭的时候，崇祯朝的时候，经过徐光启的努力，还曾经从澳门请了一批葡萄牙人对雇佣兵到山东，帮助明军训练了一批大明最为精锐的火炮手，他们拥有当时可以说是远东地区最精锐的超炮技术。但是很遗憾，这批军队呢，在被调往北方交战的时候，在这个吴桥发动兵变，兵变之后呢，投奔了后金。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后清拥有了当时远东地区最精锐的火炮技术，也拥有了当时最精锐的骑兵、蒙古骑兵，还有整个远东地区最强大的重甲步兵，那就是八旗兵。而且这一批投降过去的明军，他们的这样的火炮技术，使得后来的清廷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在整个远东地区保持了他们火炮技术上的一个领先。所以在对后来对三藩、对吴三桂的战争、对准噶尔的战争，乃至于乾隆朝的一系列的战争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超炮技术的发挥的作用。而这样的超炮技术曾经在远东地区是称雄一时的，但是到了1840年，当新的英国人带着他们新的技术到来的时候，这些技术被证明是落后了已经有百余年了，以及你这百余年没有发展，而人家在不断的进步，技术在不断的开拓创新。 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在全球化的时代不能固步自封啊，必须不断的学习，大家彼此交流，在这样的交流中提升彼此。
嗯，那非常感谢袁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当时你看我们留的最后一个扣子，就是说这个火炮技术跟准噶尔之间，像火炮技术跟草原游牧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有意思一个话题。
对对对
对，其实我们之后可以找机会可以详聊啊。好，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拜拜。
好，再见。